好，现在时间到了，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大家一起，到主前面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引领我们在网上一起来读圣经啊，来读学习您的真言。愿神的灵跟我们同在，能够打开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一起来领受神赐给我们的教诲，能够让我们获得您赐给我们的智慧，能够让我们把您的智慧铭刻在心中。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我们要讲箴言的第二个部分，这第二个部分是箴言的首集啊，是论善恶，从10章到21章呢都是论善恶，可是我们今天呢是讲10章到20章，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学过了啊，我们先来读读经班的那个金句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好，我们上一次已经学完了第一个部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箴言呢是智慧书的一本呢，是什么是智慧？它上一次我们已经知道了，有四个内容，是训诲、通达、谋略和学问。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进一步来讲这四个是王牧师呢从圣经里边找了一些说明这四个内容。第一个呢是训诲。智慧的范围的第一个内容是训诲，那么王牧师给了一个摩西的经文，是《生命记》4章5到6节。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好，那么这里边我们就看到摩西告诉我们，神所吩咐的律例典章，如果我们谨守遵行，我们就有智慧。那么摩西是直接从神那里领受神的吩咐啊，神的训诲。所以呢，神的训诲就是智慧的最重要的内容。第二个是通达。那么，王牧师给出的例子是所罗门啊。我们知道所罗门向神求智慧啊，神要赐给他。那么呢，所罗门说，在列王记上3章9节和28节，他这样说：“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好，我们知道这个所罗门能够判断很多不明白的冤案啊，不明白的案件啊，有两位母亲争夺一个孩子啊，然后所罗门呢就利用神给的智慧，能够呢判断清楚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是吧？我们知道这个通达实际就是辨别是非，那么这也是神所赐的智慧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啊，辨别是非，辨别善与恶啊。第三个内容呢是谋略。那么王牧师给的一个例子就是约瑟啊，这个在创世纪41章37到39里面这样说：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即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那么我们知道，埃及法老呢面临着7年的饥荒，那么他要让约瑟用他的智慧，用神所赐的智慧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这个谋略是什么呢？就是做事情的策略。就是我们能够看到问题，发现问题，能够解决问题，能够提出一整套可以实施的办法来，这个就是谋略，就谋略是智慧的第三个方面。 第四个呢是学问啊。我们看到保罗啊，有一个在菲斯多巡抚面前进行分诉，在亚基波王啊面前这样分诉，然后菲斯多大声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了，反叫你癫狂了。”保罗说：“菲斯多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这是在《使徒行传》26章24到25节。我们知道，保罗呢，他是犹太人里边的立位人啊，他呢一直就是在研读这个神的话语啊，所以他在给巡抚菲斯多说他的分诉他自己的遭遇的时候，菲斯多呢感觉他的学问太大了。那么这个学问实际上就是智慧的是一种啊。以前我们都认为智慧呢就是知识，就是学问，后来我们知道智慧不光是这个学问，而且呢是谋略，是解决问题啊，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是更大的智慧，是吧？那么现在我们读了圣经，我们知道神的训诲，还有呢能够根据神的训诲来分清是非，判断真伪，那么这个呢是更大的智慧啊。我们知道智慧呢就是这四个方面。好，那么我们的箴言书啊，箴言这两个字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有比较有比喻这样的意思在里边啊。那么我们来看到12章18节，他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啊。”那么这里边这两个都是比喻了，说话浮躁像刀，智慧人说出来的话是医人的良药。那么这个呢都是比较，就比较说话浮躁的和这个智慧的话。那么我们箴言的这一个部分，实际上从10章开始以后呢，我们全都是这些比喻，全都是比较它是善和恶的比较。所以我们学习箴言的这一部分内容呢，我们会感觉可能有些难啊，有一些难。那么这个内容非常的丰富，尽管不长但是箴言里边的这个涉及的方方面面啊，它是以神为中心啊，以人它跟人生的格言不同啊，人生格言呢是以人为中心，那么我们这个箴言里边啊是以耶和华为中心的眼光来看神和人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那么这里边有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属性啊，公正公平啊，圣洁正直仁义，我们都会看到啊。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人和人的关系啊，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亲友关系啊，怎么样那个说话，怎么样那样面对这个社会上的财产、贫富、善恶这些啊，甚至于呢祸福生死。那么箴言里边有这么多的内容，我们在读箴言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篇里边就要涉及非常的多，所以呢，实际上读起来会比较的困难。我们来看这个第10章啊，做个例子。我们看十章里边，实际上每一节它都是善和恶的比较。你看第一节，所罗门的箴言啊，这是讲所罗门这个守经的第一个部分了。前面1到9章都是序言，那么10章开始是善恶啊。智慧之子是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我们看见这是一个意义的平行句啊，前面是智慧，后边是愚昧啊。智慧之子会的使得父亲欢乐，后边叫母亲担忧，就是意义平行句，一句善，一句恶。第二节也是，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不义和公义是吧？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两节没有关系啊，上下文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读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的体会，小心的来读。那么我在这个第10章这个图片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把它分成几类哈，有论质疑、论钱财、论情懒、论祸、
Amid.
论语言、言语、论爱恨、论贫富、论生死。那么每一句它都有一个议论啊，在论什么东西，有的甚至一句里边论到了几种。那么我们在读这个箴言的时候，一句一句的把这个 弄明白，就是他到底在说什么。然后呢，我们也要把整个真言读完了以后，把这些啊再来一个总论。比如说论智与啊智慧和愚昧，那么我们把所有智慧和愚昧的内容列在一起，那么我们可以对这个真言的内容呢，我们认识的会更加深刻。你看十二节说，恨能够挑起争端，爱能够遮掩一切的过错。啊，那么这里我们知道这个是论爱和恨。那么我们在真言里可以找到这样的论爱，爱和恨是有很多的。啊，十五节说，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奸臣，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啊，这里边论到财物，我们知道财物如果是由正义得来的，是勤劳得来的财物，那么就会变成我们的奸臣，我们可以用它啊来侍奉主，啊，用它来服务整个社会，是吧？那么穷人的贫乏，这里说的穷人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怜悯的那个穷人哈，穷人是怎么呢？是把自己家产都，比方说啊，把它败坏了，把家产全都，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比方说去赌博了啊，去挥霍了，把这个财产弄坏了，那么穷人的贫乏就是他的败坏。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箴言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箴言里边的一些话啊，我们要小心的拿来比较，小心的领会。这个十章的下半也是这样啊，我们把它列出来，都是哪一些是我们需要认真来领会的。每一个人读箴言的时候啊，可能有不同的需要啊，每一段时间也有不同的需要，所以我们每一次读的时候呢，都会有新的认识。希望大家能够呢来做一个这样的操练啊，你读了以后呢，把那些记下来啊，哪一句是对你特别有用的啊，把这些有用的同一个内容都把它列在一起。那么我们知道王牧师呢，帮我们整理了一些这样箴言里面很重要的内容啊，他把这些内容集中在一起，然后呢，我们根据王牧师来整理的呢，我们来，给大家先来呢说一下这个王牧师的这些整理。啊，第一个呢，他说的是智慧来源，有三种了，智慧的来源。那么他讲唯神为智，敬神使智，求神得智。也就是说，智慧从哪里来？什么是智慧？我们怎么样得到智慧啊？第一个是为神为智，也就是神才是智慧的源头啊。那么我们说箴言的二章六节我们已经看过了，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在新约里边我们也知道啊，在哥林多前书1章24节里面说，在那蒙召的，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啊。哥林多前书1章30节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本乎神，神又赐他们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好，那么我们知道前面说为神为智，实际上就是基督就是神啊，基督是神的智慧。我们知道最有智慧的莫过于基督，所以我一切的智慧呢都是从基督那里来。只要基督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会得到了神。好，那么什么是智慧呢？智慧就是神。那么我们敬神呢，我们就是智慧了。敬畏神就是智慧。怎么样敬畏神呢？这里边有两种，一种是心里谦卑，一种是远离恶事啊。箴言的22章4节说，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长赏赐。3章5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15章33节说，在享受尊荣以前，必先经历谦卑。我们知道这个敬神就一定要谦卑，你把心思意念放在谦卑，我们才能够专心的来敬畏神，来学习神的训诲，是吧？如果你觉得自己走的路是正的，那你就不能够谦卑了，那你就不能够得到赏赐啊，不能够在神面前来恭敬的领受神的教诲了啊。第二个是远离恶事， 箴言三章七节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十六章六节说：“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八章三十三节说：“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啊，所以，神要求我们有智慧呢，就是要求我们遵行神的话。那什么是恶事呢？神的眼里看来不好的事情呢，就是恶事啊。那么我们知道，一定要谦卑，然后远离恶事，敬神呢就是智慧啊。我们知道这个箴言里边，你看列举的只是这几句，但是箴言同样的那个话，类似的话，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可以加深理解。我们大家下来了以后呢，我们自己来找啊。智慧的来源是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求神的智啊。我们就已经知道神就是智慧的源头，我们知道敬畏神就是智慧。那我们怎么样来得到这个智慧呢？箴言第八章十七节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求我的，必寻得见。”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智慧是不够的，那我们要求啊，我们祷告。遇见任何一件事情，我们常常恳切的祷告，那我们就会寻得见啊。后边我们还会学到祷告，寻求智慧，寻求神，寻求神的帮助。那么，首先我们要行出来啊。雅各书一章五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好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使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我们知道，只要求啊，神就会给我们啊。但是这里边呢，是对于愿意求的人、信主的人、愿意认罪的人。好，我们来看怎么样认识这个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一步，我们先要认识神，也就是我们要知道神的一些属性啊，知道神的属性，那么我们就可以呢，敬畏神，我们来学习他的训诲。好，第一点是他是造物的主宰。我们知道整个宇宙啊都是神造的。三章十九节说：“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顶天。”这个二十章十二节说：“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是耶和华所造的。”十七章五节说：“戏笑穷人的是辱没他的主。”啊，十七章五节这一节说的是什么呢？所有的人都是神创造的，所以啊，不管是穷人是富人啊，都是神造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戏笑穷人，戏笑穷人就是辱没主了。啊，能听的耳，能看的眼，都是神所造的。有的人说人是进化来的。其实我们只要看着人的眼，看到动物的眼，我们就知道这个一定是神所造的。眼睛的构造是非常复杂啊，我们要敬畏神，甚至于连那个达尔文他都说，只要看到了眼睛，他就感觉恐惧啊。那么我们知道，神是万夫之的源泉。二章六节说：“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十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就是我们只要听耶和华的训诲，照耶和华所说的去做，我们就会得到耶和华所赐的福，我们就心里有平安。所以神是万夫之源。好，那么他是鉴察人心的主。十五章三节说：“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监察。”所以无论是谁都逃不过神的眼目。阴间和灭亡尚在耶和华眼前，何况世人的心呢？十五章十一节，我们就知道我们每个人的人心里面想什么，无论你心里想什么，神呢都是知道。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二十一章二节，我们知道 不论我们做什么啊，我们心里想什么，耶和华会知道啊。那么第四个，神呢是管教儿女的父亲。第三章十一十二节说：“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十七章三节说：“鼎炼为银，炉炼为金。”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他是管教我们的，神是管教我们的，就像我们管教孩子一样。如果我们非常喜欢我们的孩子，我们希望孩子将来能够走正路，希望他 远离恶，那么我们就会责备他，我们就会管教他。神也是这样的管教，我们要接受管教。当我们知道了神的训诲以后，我们行事，心里边有了圣灵的管教，那么我们会知道哪些是心里边不安，哪些是我们可以做的。当我们接受神的管教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得到福气。第五个呢，是认识神呢，是要神是掌权的君王。19:21说，人心多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呢才能立定。21:31说，马是为打仗之日预备的，得胜乃载赴耶和华。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人的心里边算计来算计去，真正得最后能成功的是靠神的。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吧？得胜是在乎耶和华的。我们所谓的天就是神，是吧？因为我们知道神，耶和华是唯一的神。好，我们认识了神啊，那么我们还要来看，到底神喜悦什么呢？我们要去成为神的子民，那么我们要照神所喜悦的去做，我们希望能够神也能够高兴我们所做的事情啊。他喜悦的是11:1说，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什么是公平的砝码呢？过去那个古代那个以色列的秤呢，都是公砝，用那个天平啊。那么这个砝码必须就是标准的啊。如果你有两套砝码呢，你行事就不公平啊。我们在处事的时候，如果你不公平，那么神就会不喜悦啊。12:22说，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啊，诚实是神所喜悦的啊。那么如果你有虚妄、有浮夸啊，不诚实，做了假的见证，那神就是不喜悦的。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啊，我们都说祈祷是神所喜悦的，但是也不完全。为什么呢？如果你是个恶人，你的祈祷呢，神会不听啊。在箴言里面就有，恶人的祈祷神是不喜悦的。可是正直的人，也就是我们行的正，我们心里面是正的啊，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愿意听神的话，那么我们的祈祷，当我们有求的时候，神呢就是喜悦的。雅各15:16说，神所喜悦的是公平、诚实、正直。我们知道这个正直的，以这样的态度做人做事，必定会蒙神悦纳，神也喜悦我们向他祈祷。正直人的祈祷蒙神喜悦，义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那么知道了神喜悦，我们还要知道神憎恶什么呢？神憎恶骄傲。我们看到16:5说，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憎恶谎言啊，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啊，他憎恶恶念，恶谋为耶和华所憎恶啊。那么刚才我们看见正直、公平，那么都是神所喜悦的啊，诚实是神所喜悦的，反过来的骄傲、谎言、恶念，都是神所不喜悦的啊。神憎恶弯曲、偏袒、不公啊。那么17:15说，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因为这些都是不符合事实，都是偏袒、弯曲、不公平的啊。不论贫富啊，不论这个人是什么样的出身，不论人的种族啊，一个人是不是善的，是义的，那么我们要看他所行，看他所想啊，不是那个他是某个种族的，我们就说他是义的；他是穷人，我们就说他义的；他是富人是义的，这都不行啊，这都是偏袒，都不公，都是为神所憎恶的啊。神还憎恶什么呢？我们上一次已经学过了哈，神所憎恶的有七件事。哪七件事呢？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过：高傲、撒谎、流无辜人的血、图谋恶计、行恶、假见证、不善、纷争，都是神所不喜的，都是神厌恶的。那么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生活当中要非常小心啊，非常小心，要远离恶。好，那么我们来看人与人之间，刚才我们来认识了神，神的属性和神所喜悦和神所厌恶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人啊，人与罪，人都是有罪的啊。在20:9说，谁能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脱净了我的罪呢？这是箴言里边一句反问啊，一句设问。这个设问呢是不需要回答，因为呢 没有人能够说我既定了我的心啊。我们知道新约里边啊，耶稣让有罪的人去拿石头去打那个妓女，这个一个也没有。谁能够说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人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挣脱了我的罪啊？那么都有罪应该怎么办呢？就应该认罪啊。28章13节，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恨痛，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也就是我们认罪呢，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宽恕啊，神的赦免。甚至耶稣为了赦免我们的罪呢，自己上了十字架啊，赎罪。16章6节说，因怜悯诚实，罪孽就得赎。就是说赎罪的一个方法，一个是要认罪啊，一个是怜悯诚实啊，如果你要宽恕别人啊，那么我们的罪过也会得到，就是爱能够那个遮蔽我们的罪。好，人与神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我们还知道呢，如果我们能够跟神关系亲密了，我们会得到什么呢？啊，第一是得智慧啊，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我们是智慧的开端啊。上回我们已经说过了，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会得到智慧，是吧？日子加多，是敬畏耶和华使人的日子加多，这是10章27节。不过要小心啊，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啊，这是一个通常我们见到，比如说我们教会里，我们常看见有，我们看见有很多哈。年长的基督徒哈，我们的兄弟姐妹有90多的、80多、90多的，甚至还有100多的。但是我们能不能说每一个神的子民日子都很长寿呢？那是不一定的，是吧？只是说我们信神了以后，能够使我们心里平安，使我们健康啊，使我们能够呢日子加多。原来神给我们定下的日子是多少，我们不一定知道，但是我们会多，会加多，会平安啊。这是一个不是一个教义啊，是我们根据这个生活当中得出来的一个经验。好，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源泉，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这是14章27节。那么我们知道生命的源泉，离开死亡的网络，那就是得永生了，就是敬畏耶和华，那么我们可以得到永生，我们信神可以得到永生。至于在世上能够活多久，那么我们每一天都做好自己的事情啊，每一天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指引我们的道路。我们在上一次已经看到了哈，3章6节，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呢，他就会指引我们的路。第四个是后代会有依靠啊，这个神和人关系这个果子，这个非常重要啊。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啊，这是14章26节。好，我们知道我们只要信了神，我们的儿女就会跟我们一样，我们会用神的话来教育他们，使得他们能够心里面有神，心中有神啊，所以他们呢也会有得到神的指引，也会得到神的福分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哈。信主就会蒙恩，是吧？还有更有意思的就是第五种呢，是与仇敌会和好。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这是16章7节。啊，我们说不光是朋友会与我们好，仇敌都会与我们好。这个耶稣也说哈，要爱我们的敌人。生活富裕，说心中贪婪挑起争端，依靠耶和华的必得丰裕。啊，我们的生活会平安，会得到丰裕。我们说我们奉献，我们奉献神啊，我们会必得到更多的报酬，是吧？我们能够得到神的生活富裕啊，是。实际上我们只要心里面不去想那种更多的东西，我们就是丰裕的啊，起码我们的精神是丰裕的，我们的生活就会是充实的，我们什么都不缺啊，生活安稳啊。第七啊，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变得安稳，18章10节。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所以我们知道啊，我们要靠耶和华啊，我们来按照耶和华的训诲行事，我们就会得到安稳。好，箴言里有很多的强如，这是比较啊。箴言里强如，什么比什么强 什么比什么好啊？我们来看15章17节，说吃蔬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相爱比相恨要强，是吧？哪怕相爱，我们大家吃的不好，没有那个像吃肥牛，当时的人也只有肥牛是最好的东西，是吧？物质财富好。彼此相恨，那个心里面充满着恨，那个不如大家相爱，吃的不是那么好，是吧？好，彼此相爱是一种美好的关系啊。我们来看，敬虔强如金钱，就是我们是敬畏耶和华，要比多有财宝更强啊。15章16节说，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啊。财宝并不见得能使人得到平安。有的人得一个乐透奖，结果呢，搞得家破人亡，是吧？好的，我们说智慧强如财富，我们看到这个3章14节已经学过啊，智慧胜过银子，胜过金金，8章19节说智慧胜过黄金，强如金金，出产超乎高银。我们将来还会看到智慧超出一切啊，超过世上的任何的一切。你看所罗门向神求的时候，神答应要给他求的东西，所罗门说只要智慧，智慧就强如了一切了，智慧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在世上的日子过得更好，使得我们得到更多的幸福。还有更好呢，是天下强如内上。16章17节说，16章19节说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强如将鲁物与骄傲人同分。这里的穷乏人就是，说是比我们要低一点的人啊，在我们看来低的人，其实并不低，是吧？骄傲人这里说你的上司、你的领导，说我们有礼物送给上司，他不有礼物去送给穷人哈，送给我们看到教会里的那个兄弟姐妹都是，经常的互相那个。赠送礼物是吧？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我们感觉这样的教会的相亲相爱，我们大家呢就得到了非常好的友谊，也得到了koinonia 在神的里边呢合为一，天下强如内上，内在的胜利强如外在的成功。我们说这个战胜自己不容易啊。16章32节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勇士很强但是容易发怒的也就不强了。要不轻易发怒能够制怒的，这就胜过这个勇士制服己心的可以比攻取一个城市还强所以真正要使得自己不发怒不容易。那么我们需要读这个箴言我们看怎么样能够使得自己不发怒。箴言里边呢有很多方法的。更好的选择，实质强如虚荣，我们应该选择虚荣还是选择实质的东西呢？箴言12章9节说：“被人轻贱，却有仆人；强如自尊，却少食物。”也就是说，不要那个光要面子去要追求那个虚荣，假装出自己很强的样子，实际上，不行。还不如这个表面让人看不起，但是实际上我们非常有实力啊。实际上我们只要有了智慧我们就不怕别人看不起。所以实质的强比那个虚荣的强要强得多啊。好，更好的结果是对象强如方法。17章10节说，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100下。也就是说，我们说话的时候要看对象，责备人，那么我们要看能不能接受如果是个聪明人，接受责备的，我们就去责备他；如果他做得不好，我们一点呢，别人就会明白了，是吧？可是要是一个愚昧人，一个根本不接受的人呢，你去跟他说道理，他根本就听不下去所以责备是要看对象的。马太福音7章6节说：“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听起来这句话粗了一点，是吧？但是实际上，这句话是 耶稣说的是吧？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圈，就是你有好的心思意念去跟那个愿意听从的人说啊，我们会发现谁能够听，谁能够不听。当然，我们自己说话也要注意方法啊。恩宠强如钱财，我们说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啊，这是箴言22节章第一节说的啊。这里说的美名，并不是我们世界上的美名啊，是我们在神面前啊，被神看为美的啊，胜过这个地面上的金银财宝啊，得神喜悦，就胜于得到金银财宝了。更好的爱，尊严强如姑息啊，当面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啊。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你爱一个人，那你就可以看见他做的不对，你就责备他。比如说我们的儿女啊。儿女们犯了什么错，或者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那么我们去当面责备，我们不可能被我们不说他是吧？除非你根本不管他，那个人跟你毫无关系，那你就不会责备他了，是吧？我们的兄弟姐妹里边，如果有人做的不当，那么我们也可以当面责备啊，只要我们注意方法啊，是为与人为善的，那么我们的责备，那人家就会听啊。好。更好的帮助啊，27章10节，我们上回已经说过，是吧？你遭难的日子，不要上弟兄家去，相近的邻舍强如远方的弟兄啊，就是说远亲不如近邻。你有什么困难，那么呢，你找我们教会的弟兄，我们会强如你到，舍近求远去找自己的亲人啊。我们看见教会里面经常有啊，有人有身体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大家就会去帮助啊。这个是我们离开家乡，远在外地的，远在美国这样的，我们体会会非常深，是吧？当然，这个话"远亲不如近邻"，这个听起来跟我们的那个格言是一样，但是不同啊，因为我们是从神而来的爱，是吧？我们是以神为主的。好，下面一个内容呢，是来说这个说话的力量。啊，王牧师总结说话是有穿透力的，说话的力量是非常大的。12章18节说，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我们一开始看到哈，说话浮躁，什么是说话浮躁呢？就是说话不经心啊，没有动过心思意念，直接脱口而出，有时候说话伤人啊，伤得厉害，让人非常的难受，而且呢。恐怕比打人、比刀刺人还要难受，因为你打人呢，痛一下，然后呢，过后可能就忘了。可是你说话伤人，有的会记很久。好，可是同样的呢，说话能够使人欢乐啊，人心忧虑去而不生，一句良言使心欢乐，这是12章25节啊。所以我们要说那些能使心欢乐的话啊，不要去说那个如刀刺人的那些浮躁的话。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国得医助啊，医治啊。我们说16章24节是说良言是甘甜的啊。过去我们有句话叫"良言苦口"是吧？可以利于病啊，能够治病。箴言说良言是甘甜的啊，语言能够影响他人的心啊。10章21节说一人的口教养多人，11章9节说不勤俭的人，不前进的人用口败坏邻舍。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里边啊，弟兄姐妹啊，我们在团契，我们大家都是用神的话来教育啊我们自己，所以一人的口是可以教养多人的。牧师讲出来的话，我们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教导，但是呢，也会有人用他的语言不虔敬的语言来败坏我们的，也有的人一句话说了以后啊，把使人跌倒啊，使人跌倒。所以我们也要小心，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神，我们要小心啊，小心不要让人跌倒啊。语言的力量有传播力啊，刚才说了，语言可以像刀子一样啊，语言可以那个也使人甘甜啊，使人得到治病啊。可是这个语言的传播力是非常的强啊。16章28节说，乖僻人散布纷争，传舌的利剑利有。啊，后边两个是26章的，我就不读了哈。这个10章11节说的是，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温良的舌是生命树，是不是这样说啊？所以我们看见哈，无论是好话坏话，我们发现这个都能够散布出去，而且越是坏话，恐怕散布得很快啊。 这个谣言可以散布纷争，谣言可以立见立。要小心的就是不要说这些怪话，也不要听，也不要信啊，不要散布纷争。那么，怎么样能够使我们说出来的话能够是美的、是善的、是教养人的、是使人那个得着生命的呢？那么，我们要学习，要学习说话的智慧。这个是语言，我们知道了是有一些好处，但是也有坏处。但是语言是有弱点的。第一个弱点呢，说，14章31节说，诸这般勤劳都有益处，嘴上多言乃至群乏，就是话说多了以后啊，会招祸的。为什么是这样呢？言多必失，是吧？我们说多了以后很难保你不是经过深思熟虑，深思熟虑用神教导我们的来说，可能是有益处，应该是有益处。但是你随便一说，可能就离开了神的那个教诲了，是吧？那么就会有坏处了。我们还不如去做啊，就少说多做把行善要行出来。这话语不能改变事实。24章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会知道的一个事实是什么样，并不因为你掩盖，你去说闻过是非，闻过是不能是非的，是吧？好的，那么我们说话的智慧，我们会看到美好的语言。那么什么是美好的语言呢？正直的话是美好的语言啊。16章13节说，公义的嘴为王所喜悦，说正直话的为王所喜悦，就是只要你说的话是符合神说的，说就是公义的，正直的话。受约束的话，管言少语是有知识，性情温良有聪明，就是每一句话说出来都经过思考。那么呢，说出来的话就是别人会感觉你说的是有知识的。说诚实的话，温柔柔和的话，15章11节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有时候不在于你说什么内容，哪怕你是批评人的，你只要温柔的说，愤怒呢就会消退，可是这有时不容易做到。我们常常呢，把温柔的那个明明是一句好话，我们愤怒的说出来，结果呢，反而使人家的怒气更加大了。说合宜的话，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就是说话要看时间，要看场合啊。说话不符合这个场合的时候，你觉得说得很好，别人一听，那不是那回事啊。所以，我们这个说话是要看时间、看对象。那么，说话怎么样能够得进步呢？王牧师在这里总结啊，说话是学习的问题。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主耶和华赐我受教的舌，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也就是说，受教的舌头，我们知道怎样来说话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好好学习，我们就会知道该怎样说话。说话是生命的问题。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心里充满的话就说出来了，这路加福音的一句话是吧？我们知道心里所想，如果你心里充满爱，那你说出来的就是善的；心里充满的怨恨、嫉妒啊，那么你心里想着的那个，我不要说出来，不要说出来，你一不小心就说出来了啊。所以说话的这个智慧是要学的啊，说话说得好是要学习啊，而且呢要从心里面发出来。好，箴言的重点不是教义，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哈，它是一种对生活的观察。箴言的目的是要人得知识，而且会要有好的行为。箴言是要我们，行出善来，是吧？20章14节说的是，有人说买屋的说不好不好，跌倒买去他便自夸了，口上说不好不好，可是呢买回去他就说好，我们要避免这样的啊，这个是要在生活当中要行出这个智慧来。当然，刚才说买物的，实际上这个褒贬是买家啊，他说你不好，那么卖的人呢会知道啊，这个人实际是想买的，是吧？不过买回去也并不自夸。好的，那么我们把那个王牧师整理的那些呢已经学完了，我们剩下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刚才已经看过第10章，我们来把那个 上一次大家学的第十章到二十一章呢，粗粗的我们来看一看，因为主要的内容呢要靠大家来学啊，要靠大家来学，大家自己来总结、来归纳、来整理。我们这里只是把那个王牧师提出来的一些我们拿来说啊。那么刚才我们在这个第十章里已经看到了敬畏耶和华二十七节，使人日子加多啊。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十九节，多言多语与难年有过，禁止嘴唇呢是有智慧的。好，我们来看第十一章。十一章里边有一些话我们感觉非常有意思的一些话啊。第二节，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啊。什么叫骄傲来羞耻也来呢？骄傲可能会你觉得你自己好，别人就不感觉你自己那么好的话呢，你就会得到了羞耻了。你如果是比较谦虚啊，说我还不那么好呢，别人会觉得你是很好啊。所以智慧的人会谦卑啊，要向神来祷告，来神求啊。第四节说，发怒的日子财祸无益。什么是发怒的日子呢？罗马书二章五节里边有这样的一些说法，我就不翻了哈。实际就是说神发怒的日子啊，是神的最后审判的日子。到那个时候，唯有公义能够救人脱离死亡。如果你在最后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你有那么多财产，有什么用处呢？是吧？神是按照你的心来监察我们啊，按照我们的心来监察我们。只有信神的、信耶稣基督的，我们才能够得救。我们来看这个第九节，不前进的人用口败坏灵舌要想怎么样能够跟别人搞好关系呢？一定要自己心里边要有主啊，要有神啊。义人因知识得救。说这个十三节，往来传舌，泄露密事啊，与别人、与朋友交往啊，千万不要去传别人的隐私啊。传隐私这样呢，容易得罪人啊，容易把往来传舌。就不能够做朋友了啊。第十六节说，恩德妇女的尊荣，强暴的男子的祸的财祸祸财啊。这里边要小心啊，恩德的妇女得尊荣，这是很容易理解。一个妇女如果有品德，能够敬神，那她就会得着荣耀的。那强暴的男子是不是就得到了财物了呢？不是的，我们说的是恩德妇女得尊荣会强于有钱有势的那些有钱的男人我们说胜过有权有钱的男人。好，十一章我们来看这个十七节，仁慈的人善待自己，残忍的人扰害己身。我们怎么理解这一句话呢？仁慈的人善待自己，是不是对自己好就是仁慈呢？应该不是这样啊。我们这里要正确的理解，说对别人仁慈，那么实际上就是对自己好啊，对别人仁慈，最后呢就会善待自己啊，对别人残忍，到最后害人害己，是吧？好，二十二节说，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子上啊。大家都喜欢看美女，是吧？甚至看男的都是那个美男子也大家也喜欢。可是实际上，如果无见识的话，那么呢，见识没有知识，不敬神，那么呢，等于像金环戴在猪鼻子上，这没有用的，是吧？所以我们在交往，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姐妹，你们如果是找对象，那么应该看是不是信神，是不是他的心里边是善的，是有公义、有公平正义的有慈爱、良善的不要去找那貌美的不一定要找貌美的哦。找貌美的，让我们东方人看西方人和西方人看东方人，这个美貌是两样的，对吧？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三十节，义人所结的果子是生命树啊，有智慧的必能够得人，就是你心中如果有良善，是义的，你就会得到生命啊。看人呢，也会得到朋友，得到真的朋友啊。好的，我们来看十二章。十二章我们稍微挑几句因为时间不是很多了。说被人轻贱，第九节啊，被人轻贱却有仆人，强如自尊缺少食物啊，这是刚才我们已经看过的。第四节，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啊。如果这个自己的那个夫人是一个才德的夫人，那这个 丈夫呢，真是得到荣耀了，是吧？如果是丈夫是有才德的，那夫人也就得到荣耀了，是吧？第十一节说：“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什么叫耕种自己田地呢？我们现在也不种田，但是呢，要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要去追随虚无啊！追随虚无却是无知。怎么叫追求虚无呢？啊，这山望着那山高。啊，做着这样的工作觉得不好，要去做那样的啊，希望能够少出力多赚钱，少付出劳动能够得到更大的成就，这个是虚无的啊，还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啊，哪怕你是在家里边把自己这个家务做好啊，把自己料理好啊，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学习圣经啊，学习理会神的话语，我们把这个做好，那么必得饱食啊。就不会有缺乏。好，12章，我们说话浮躁的如倒刺人。刚才我们看到啊，22节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诚实行事的应该是吧，为他所喜悦啊，所以耶和华是喜悦诚实的啊，不喜欢这个厌恶这个憎恶说谎的。好，25节也是一句良言使欢乐。好，我们看到13章第9节说：“义人的光明亮，恶人的灯要熄灭。”啊，这里边说到光和灯啊，我们常说我们心中的光，什么事情我们心中的光啊？神的话是吧？神的教诲是我们心中的光，是我们脚前的灯啊。说我们义人的光就是生命之光啊，是神的光会照亮我们的心啊。恶人的灯要熄灭，就是恶人。他是处在黑暗当中，他们喜欢在黑暗当中行。好，我们这个很多的其他的呢，我们就不细看。那个要希望大家自己呢，能够来，仔细的来读啊。第十三章的后边，我们会看到第24节：疼爱儿子的谁使管教？疼爱儿子的谁使管教？肯定我们。要教自己的孩子，所以呢，神实际上是一直在教育我们。18节呢，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光荣，不记得尊荣。什么是弃绝管教呢？不听神的话，是吧？那么就会吃肉受辱了，领受责备。你常常领受责备，就会得到神给我们的关联。好，第14章。有那么一句话，也是需要我们仔细理解啊。第4节，家里无牛，槽头干净，土产加多，乃凭牛力。啊，这个牛是什么呢？这家里无牛，这个槽头不用喂料了，都干干净净的，是吧？是不是？是无牛更好呢？不是这样啊。家里无牛，你要想那个多生产，那你就必须得要有牛哈。过去的人都是种田嘛，种田没有牛，那没法种了，是吧？我们现在不种田了，但是是什么呢？王牧师说，牛就等于我们现在的投资啊。你手头上有什么东西，你要去努力，你要去投资。你不投资，你也不会得到更多的财物给你，你不会有收益，是吧？要想有收益，你要看好了什么投资是好的，那么去投资啊。我们看到耶稣曾经给。多少钱给了3个人是吧？3个人，有人去投资，有人就得到了，就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有人把它藏起来，结果以后把它夺下来，说啊，还不如给人家有钱要能够投资的人啊。12节说的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那么这条路，我们很多人都以为我们走的是正路，以为自己好啊，自己是好人，走的路很好，没什么不好。可是实际上是愚昧之路。啊，在神看来是一条死亡之路啊，最终得到的结果可能也不太妙啊。什么路是正的呢？神看着正的啊。我们说我们的智慧是什么？敬畏神啊，那么我们就会走正路。17节说，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啊，所以我们不要轻易发怒啊。真正有知识的人呢，就会不发怒，心里面一定要把这个神的教诲放在心里，我们就会少发怒，不发怒。好，14章后边呢，我们还有30节，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 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实际就是说我们心里面平安。我们信主以后心里平安，哪怕我们得病，哪怕我们受到什么苦难，我们内心平安，我们就有生命，是吧？就会是，生命就是丰满的。有那么一句话叫气压平衡，31节，气压平衡是辱没造他的主，是吧？我们知道刚才我们学过了，不管是有钱无钱，富裕贫寒，我们都是神造的，都是平等的，在神的面前是人人平等的，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我们要尊敬主，我们就要对人呢一视同仁，大家都是平等的。34节说，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一个国一个邦国一个国一定要高举公义，如果惩罚善人惩罚义人，那这个国呢就是罪恶的，就会使得人民呢受到羞辱。好，第15章我们来看，我们也挑那么一句来看，第8节，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圣物，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那么刚才我们看了神实际上是喜悦人的祈祷的，但是一定要喜悦正直人，也就是我们要心里有耶和华，我们诚心做神的子民，那么我们的祈祷神是喜悦的，他会听，那些恶人献祭，平常不听，然后到了有事情急难的时候来求，一想要考大学了，赶快去求一把，看看神能不能保佑我们考上大学，这个是没有用处的，没有用处，神不喜欢，正直的人祷告才会得到神的喜悦，我们来看这个第15节的后边，22节，不先商议所谋无效，谋事众多所谋乃成，就是说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应该要同大家一起商议，尤其你是当某一个部门的领导，你要不商议，自己一个人独断专行，那么呢常常会造成失败呢，你的责任就大了，是吧？所以一定要商议，众人拾柴火焰高，是吧？我们怎么商议呢？要用神的在神的面前来商议，我们知道这个独立宣言昨天是独立日独立宣言在制定的时候，很多的人参加修订，大家争争吵吵，因为都要想谋求13个州自己的利益，结果是大家一起坐下来读圣经然后大家一起来祷告，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放下最后富兰克林最年老的这一位呢领着大家来祷告，结果大家就放下自己的争议使得独立宣言得以成立所以我们说事情就成。27节说，贪恋财力的扰害己家，恨恶贿赂的必成活，贿赂为神所厌恶的我们知道有的国家里边贿赂成疯了，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贿赂都有贪恋财力的，我们要小心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能够接受贿赂，我们也不要贿赂别人好的，那么我们来看16章第2节，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的，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实际上耶和华才知道我们的心，所以不要自高自大不要认为自己能够看到自己的走的路是好的第6节说，敬畏耶和华的要远离恶事远离恶事第9节说，人心筹算自己的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们要得到耶和华的指引，我们走路就会少走很多弯路我们来看16章的31节，白发是荣耀的冠冕我们知道我们活到年龄比较大，像我这个年龄不是很大是吧，但是也已经比较大了头发已经也花白我们是感觉荣耀的冠冕，实际上我没感觉有荣耀，为什么呢？信主信晚了早点信主可能就好了这里说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就是说在侍奉主的这个路上做的久了，我们得到神的福分比较多了，那么就是荣耀的冠冕了好的，我们来看17章，我们看到这个第1节，设筵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饼干，大家相安这个就是说，利益相争，不如大家团结一致大家不要争来争去宁可少要一点利益呢，大家相安常常事情就会成，是吧？我们来看这个17章的24节，明哲人眼前有智慧，愚昧人仰望地基。 愚昧人也去找智慧，但是呢，他四处去寻求，结果呢，找不到啊，找不到。明哲人眼前有智慧，就是智慧在哪里啊？智慧不就在神那里吗？我们在神面前求，我们就可以得到智慧。嗯，好的，那后边几节我们就不再细读了，我们的时间也到了，是吧？我们希望大家来读，大家来这个做一些整理。嗯，我做的那个整理呢，也是按照黄牧师写的这个。然后我们呢，稍微那个在后边呢做了几个专题的整理，敬畏耶和华啊，智慧和愚昧，然后善与恶，口舌的影响，这个是以前的老师整理的啊。我不知道是谁整理的，可能有马仲才、小马是吧？马弟兄他们整理的，感觉非常好哈，整理的非常好。金钱观啊，仁爱与和平啊，这个呢也是别人整理的啊，孝敬父母啊，这么多啊，这么多。这个夫妻关系也有这么多啊，得到贤妻的就会蒙了耶和华的恩惠啊。下一次讲课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东西我们可能会拿来说啊，拿来说。今天呢，我们就先说到这里啊，说到这里。后边那些呢，留给大家呢去看啊。好的，那么现在时间到了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到主面前呢，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您带领我们来学习神的话语，使我们心里边铭记这个神赐给我们的智慧，能够让我们得着神所恩赐我们的福分，使我们能够在前进的道路上有光啊，使我们前进呢能够得到神的指引啊。感谢祷告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